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，这是第1640号讲道，摩耶稣的衣裳穗子。1882年6月8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，马可福音5章30-31节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在我们下面将要讲述的故事中，这妇人即刻得到了医治。属灵的人都晓得，福音书中记载的奇迹都是真实的，因为作者亲眼目睹了奇迹的再现。也就是说，一摸基督的衣裳就止住了妇人血漏的事。我们并没有亲眼看见，但我们见到了属灵层面类似的事。我们见过很多人，包括男人和女人，因前来与主耶稣相连结而医好了各种属灵上和道德上的疾病。他们摸到了耶稣，从而得痊愈，因为耶稣仍然活着，他医治的功并没有停歇，只是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耶稣说过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在地上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并非无用或无效，而是昨天、今天、现在，而是昨天、现在都一样，直到永远。行做了同样的奇迹，不过不是在人的身体上，而是在人的灵魂上。耶稣出现乃是为医治心理上大麻风的人，并让人的悟性睁开眼睛。是的，他仍在我们中间，使那些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活过来。尽管我们生活在大麻风之家，但却得享安慰，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在医院里走过，依然在医治左右两边的人，就是那些来与他相连接的所有人，得见他施恩的骑士。我们也会像那些得见他肉身的人一样呼喊，他成全了一切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迹描绘了他在属灵国度的奇妙作为。同样，这些神迹是富有教义的，因为他们极为生动地表明了神的真理，后者十分宝贵且令人印象深刻。今晚我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引导一些可怜犯罪的灵魂归向耶稣。但愿今晚有许多人会头一次挤过这里的人群，奋力向前去摸基督衣裳的穗子，并即刻得到医治。下面我要说三件事。首先说一下这位奇妙的耶稣基督，只要有人摸他，他就散发出医治的能力。其次说一下这非常有功效的触摸，它显然不同于热切好奇人群的触压。然后请你回答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，这也是救主问众人的问题，谁摸我？也许这里有些人今晚能以在确信中充满战惊地说，我摸到了他，他已经使我痊愈，愿圣灵成就这事。一、奇妙的救主。述说这位奇妙的主乃是蒙福的工作，远远超乎我的能力，但这对我的灵魂是何等甜美。主耶稣基督站在拥挤的人群当中，身上充满了能力。我们的译本把这里的能力译作美德，它里面有灵验的医治力，有时他借着口中的话释放这种能力，但通常情况下都是借着手的触摸。在这里，当他被适当触碰时，甚至有能力从他的衣裳里流淌出来，他充满了无所不能的福分，凡是来与他相连接的人都得了痊愈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以为他今晚会减少给世人的恩惠，并非如此。若是让我放胆说，我倒认为他会更加充满医治的大能，因为他已经低头赴死，戴上荆棘的冠冕。他已经从坟墓里复活，掳掠了仇敌，高升进入荣耀中。此刻他就在我们中间，如若可能，他会更加精力充沛地来祝福，甚至超过他走在巴勒斯坦的田野，医治当时脆弱世人的日子。请注意，基督赐福的大能主要在于他的神性，那个谦卑困倦劳累的人乃是至高者的儿子。因为他仍然是神，所以他的旨意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只要对热病或麻风病说一句话，他们就应声离开了。正如百夫长所言，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我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。所以神性的基督只意愿了一下，疾病就应声逃跑了。今天他的神性丝毫没有减弱，此刻他在呼喊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然而他祝福我们的大能也在于他为了我们变成人。我这样说虽有失敬意，但基督必受害。他发现若要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弱点，就必须深陷我们的弱点包围。他能够医治，不仅因为他是神， 而且因为他是伊玛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哦，道成肉身的奥秘是值得称颂的。对于我们这些愁苦中的罪人而言，这是充满了怜悯的源泉。他跨越天际，屈尊降世，裹在襁褓里，躺卧在马槽中。他支撑宇宙之柱，在世上却亲身遭受疲惫之困。他因着自己的软弱，就赐给我们力量，因为他经历了我们的病痛，所以他能够救我们脱离属灵的病痛，使我们彻底痊愈。看哪，我的弟兄姐妹，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此外，我们永远都不可忘记，我们可称颂的主既是神也是人，又得赐圣灵且没有限量。圣经常常说他有能力行这些神迹奇事，乃是因为圣灵与他同在，即使现在这圣灵也与他同在，且大有能力。我所传与你们的耶稣是拿撒勒人，也是大能的神，他有灵的余力，他借此大能除去我们的病痛和过犯，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能让我们完全，就是成为圣洁。这事难道不会叫人欢喜快乐吗？今晚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，可以接近的救主。这位可称颂的救主是医治灵魂的医生，他能医好各种属灵的麻风病。我可以说自己曾看见他医治了这种麻风病，我想自己曾见证他去除了各种罪。说到底，他医好了我的麻风病，我受到他温柔的看顾，在他医治我之前就确信他甚至会让我这种人得痊愈。我曾见到过狂傲的人，若没有来就近耶稣，就不可能脱离狂傲。如今他们来了，且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学他的样式，直到主让他变得温顺谦卑。我曾见过顽梗的人，也来就近耶稣，欢欢喜喜地把基督的恶背负在自己身上，甘心乐意地顺从他至高的旨意，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赎买了他们。我常常看见不洁净的人和娼妓来就近他，就得了医治，就得了洁净，是耶稣的温柔吸引了他们。有些人已濒临疯狂的边缘，我们常常看到这些绝望的人受到鼓舞和安慰，知道他们因心中的喜乐而歌唱。我也常常看见各种人来就近耶稣，与他相连结，从而发生改变。比如胆小的变勇敢，孤僻的变温柔，寻仇的变宽恕。你不可能爱我的主，同时也爱罪，你不可能信靠我的主，同时又在罪中享乐。只要就近他，他就开始医治你的品性，且很快就让你痊愈。若你的麻风病根源在于属世的享乐和追求，那他会教导你不要爱这个世界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。你正在因为自私自利而受苦吗？他会教导你学会舍己，他肋旁的伤口和手脚上的钉痕以及十字架，会把你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，直到你的自私自利尽都灭绝。你会因懒惰而苦恼，活跃不起来吗？我主的热忱会点燃你的灵魂，直到你像他一样充满活力。弟兄姐妹啊，我并不在意你有什么毛病，但我晓得一点，在我神圣的主里面有能力，他能救你脱离自己的毛病，他能摧毁邪恶并建立良善。看哪，他让所有的一切焕然一新。现在假设我面前是一群眼瞎耳聋患病的人，如果我告诉他们基督在这里，要医治他们身体上的各种疾病，那他们冲向基督的速度会怎样迫切啊，会怎样急迫啊。如果让耶稣置身于特拉法加广场，任凭各种病人来触摸，我敢保证人们会争先恐后，要死要活的想要接近他。但实际上，属灵的麻风病更为糟糕，与肉眼失明相比，属灵上的眼瞎更糟糕，但人们不这样认为。结果他们并不担忧自己属灵的健康，我十分乐意把我的主高高举起，甚至高耸入云，但人们对他毫不关心，因为他们宁愿在道义和属灵上患病，甚至有些人还为自己得病感到骄傲。那么你将来会怎样呢？到那一天，神把属灵上患病的家伙都关在了门外，得病的、染上瘟疫的、腐臭的、败坏的，他会把他们丢下地狱，因为他不许他们进入他天上圣洁的房子，站在圣徒中间。你得不到医治，这是谁的错呢？你死在罪里该怪谁呢？错不在主耶稣基督，而在于你自己，因为你任凭自己幻想，却不愿意接受他。因此我以微薄之力试图显明他。哦，唯愿你渴望他，仰慕他，因为他在这里，只要一摸到他，你就必得救。可怜的灵魂呢，他只能跟你擦身而过吗？二，非凡的触摸。靠着神的帮助，我想略微讨论一下这妇人非凡的触摸。 现在就是像他那样摸耶稣的好时候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手指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触碰他的衣裳，而是在属灵的层面摸基督，从他身上得到他的能力，使我们所有的疾病都立刻得痊愈。圣经上不只把这种接触描写成碰触，有时会描写成聆听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今晚我在说，你在听，因此你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。其实这是一种类比，意在说明属灵上的连结。若基督与你之间建立了这种连结，你的罪就会得洁净。有时圣经把这种连结描写成仰望，这是圣经最喜欢用的象征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一撇所建立起来的连结显然微不足道。然而若你与基督之间有此连结，好像垂死以色列人仰望铜蛇时所建立的那种连结，你就必得救。这段经文用触摸象征这种连结，病人通过这样的触摸得与耶稣相连结，于是他在身体里面感觉到自己的病被医好了。现在难道你不愿意去摸耶稣，使自己得痊愈，成为圣洁吗？如果你愿意，就要牢记这样的触摸必须是自愿的。若你们当中有人儿时被人施以圣礼，就是自以为跟基督之间建立的连结，当时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，那么我吩咐你，不要信赖这样的仪式，在你没有意识也无法赞同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信仰，绝无可能拯救你。无论其中有什么，都绝对不会有救恩。你若想得痊愈，就必须自愿的。你若想得痊愈，就必须自愿与耶稣相连结，这种连结必须是有意而为的。有些人在人群中互相推搡，被挤来挤去，所以被推向了救主。但这个妇人若非自愿，就无法被推向基督。哦，他在急切靠近他，他使劲而往前挤，他奋力挣扎，最终摸到了他的衣裳，最终摸到了他的衣襟，从而通过他的手指有意地建立了一种连结。他盼望得痊愈，怀着这种心思触摸了基督。你来就近耶稣时，也必须持有这种观点，就是盼望耶稣救自己脱离罪恶、刑罚和罪的权势。你在进入与基督的连结时，必须打算让他成为你的救主。我恳求你注意这一点，愿圣灵引导你即刻这样做。你说，哎呀，但我不晓得怎样与救主相连结，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靠他。如果你今晚在心中说，我信靠基督拯救我，那么在这一瞬间，你与基督之间就有了连结，正确的连结。你是信靠委托的一方，他是被信靠受托的一方，在你和基督之间有一个连结点，这会拯救你。因为没有人能完全信靠耶稣的血和义，除非他在这种信靠中发现自己完全称义了。天国的原则是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即使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只要那是真信心，他就会在你里面做工，医治你灵魂的疾病，让你为义而活。你难道没看见吗？当这妇人的手指碰触到基督的衣裳时，立刻在二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连结。顺着这条纽带，神圣的能力涌流出来。我不必用电流做比喻，因为这种画面对你们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。事实上，信心在罪人和基督之间建立了一种连结，通过这一纽带，医治的能力临到了我们。从我们的角度看，信心是一种领受的行为。我们同意接纳基督，把他当作神要他成为的角色，赎罪祭。我们接纳他做自己的救主、先生、领导、统治者，在所有这些意味上，他是我们的。无论父神说耶稣是什么，我们都认同耶稣就是父神所说的那样，并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就是他本该成为的一切。尤其是既然他是来拯救其子民的，所以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有时我会在你们面前引用路德的话，他常常把神的某个真理说得太笼统宽泛，以至于遮蔽了神的其他真理。尽管他那样说很适合当时的语境，但说出的话却经不起认真的推敲。路德说，我与拯救自己的事毫无关系，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我把自己的灵魂完全交在了他的手中。这样的说法过于笼统，但有一点与我说的意思类似，那就是你必须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无法救自己脱离罪的权势，但我晓得耶稣能拯救我。 我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，他可以做这事。当信心把我与耶稣连接在一起时，那医治的能力就从他流向了我们。有人说，哦，那我经常听你讲道，你说要靠主基督得救而脱离罪恶，但我感觉不到自己能做什么，说得很好。那正是为什么我想要你让基督在你里面工作，且为你工作。哦，但我一无是处，我喜悦找到这种人，因为耶稣基督可以让你成为他口中的那人。有人摸我，一旦某个人摸到了耶稣基督，那他就从一无是处变成了有分量的人。哦，但我这种反驳无穷无尽，因此简而言之，永远都不要在意你怎么样，问题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。如果他有能力拯救你，就要信靠他，依赖他，把你的灵魂交托给他。我可曾听到有人回答，我不明白那样怎能让我变得更好呢？我会迅速应答，那信心虽然看上去简单，但靠着神的恩典，唯有他能让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其中的哲理是，如果你信靠耶稣，你就会爱他，如果你爱他，你就会服侍他。既然相信耶稣拯救了你，那么你在心里就会感恩，然后感恩的心变成了动力，促使你开始并持续新的生命。我恳求你试一下，记得在多年以前，我试过信靠耶稣而来的力量，我伸手向基督的触摸是如此可怜、微弱、战惊，但借此我脱离了悲苦和绝望，站起身来得享喜乐，满有指望。我不知为什么而活，而当我摸到他时，我有活下去的目标，也有指望自己能够达成这一目标。那一刻，我在生病、伤心、难过，充满了罪，所以我去就近他，就得蒙祝福。如果我需要洁净，他就必会洗净我；如果我需要穿衣，他就必会给我衣服；如果我需要力量，他就必会让我充满活力。对我的灵魂而言，他是一切的一切，所以我只能给你讲我所知道的事，用我亲身的经历说服你归向他。三，不简单的问题。这妇人既摸到了基督的衣裳，得了痊愈，就想悄悄溜走。这时主问了这个不简单的问题，借此把他带到众人的面前，所以他不得不坦白基督为他所成就的事。我愿神保守你们这些已经感受到基督大能的人，愿意为你亲身经历的事做见证。通常情况下，那些在此重生得救的人不会不敢认信基督，但你们当中仍然有些爱主的人从未承认自己跟他的关系，你们在基督这一边却不穿他的制服，不承认他的事业，你们还没有认他。尽管他曾应许认他的人，最终他也认他们。我们都过于喜欢安逸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，许多良善的力量还没有得到利用，因为人们都迟钝退缩。谁会希望在战斗中冲在前面呢？唯有胆大勇敢的人，那也是因为神触动了他的心。他冲锋陷阵，明知道自己应该逃避冲突，却依然迎面出击。哦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爱耶稣基督我的主，就请你永远不要羞于站在他一边，他这一边是正确的、真实的、公义的、善良的。当做大丈夫，承认自己是十字架的战士。有太多人都像这胆小的妇人一样，他们从耶稣领受了恩惠，然后就想消失在人群中。就此我要说几句，能将大能从基督身上引出来的触摸是不为人知的，也就是说他周围的同伴无法察觉。站在远处的那位年轻人今晚摸到了基督，但坐在他旁边的伙伴却不晓得这事。拯救的作为是隐秘的，有时他几乎是独属某一个人的秘密，他不敢想自己曾如此胆大。这可怜的妇人自己退缩了，他晓得自己痊愈了，但他害怕想到自己是怎样得到医治的。我知道很多灵魂都信靠了基督，但他们似乎感觉这样做很唐突。对于真正谦卑的良心，得到赦免似乎是莫大的怜悯，以至于几乎不敢设想耶稣已经洗净了自己的罪。请听我说，你们这些战惊的人，不可让你的畏惧之心剥夺了你主当得的荣耀。你必须告白自己的信心，因为耶稣喜悦那些蒙他医治的人能承认此事。所以他转过身来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他喜悦泪湿衣衫，温柔地承认。如果你对邻人做了善事，对方却什么都没说，你会认为这是他不懂得感恩。我知道人类会因缺少感恩的心而变得近乎枯竭，我们的主不会这般小气， 但他仍然喜悦人出来谦卑地承认，他喜悦听见羊群的咩咩叫声，因为是他把他们扛在肩上带回了羊圈，得到赦免的罪多，人的爱就多，他喜悦这样的话。那么请不要保持缄默，如果耶稣已经真的医好了你，就当把这事说出来，告诉他的子民，归赞美与他。这样的恩典应该为人知晓，其中有什么让人感觉羞耻的呢？对我而言，能靠着基督得救乃是一种荣耀。若基督徒是愚昧人，那就把我列在愚昧人中间吧。可怜的工会弟兄，可怜的工友弟兄，你不会这样说吗？当你走进工厂时，他们会说，这些基督徒是一群伪善的长老会成员，难道你不会说，那就把我归在他们中间吧？若你的主为了你不惜站在刑台上当众受辱，任凭他们在他脸上吐唾沫，而你只是因为害怕遭人讥笑就退缩，不敢承认信他，岂不成了胆小鬼？如果他公开承认你的事，以至于死，你就断不可因为被当作他的随从而脸红。把所有胆怯的想法都从你脑中除掉吧，是耶稣救你脱离了沉沦地狱之苦，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无论跟谁在一起，永远都不要羞于说基督让我痊愈，因此我是属于他的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得医治的妇人与耶稣之间建立起一种永无终结的友谊，他们一起交谈，他们的生命得以公开连结在一起。难道你不想同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吗？基督对着妇人说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他从藏身之处被叫出来之后，得蒙了多么大的祝福啊。若他溜走了，没有公开告白，就会在心中一直受到困扰，因为他会担心自己偷来的医治效果难以持久。主说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结果深远长久的平安就临到了他的灵里，好像风平浪静之时，海鸥会栖息在海浪上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变成了幸福快乐的妇人，因为耶稣说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那还有什么能困扰他呢？如今你们当中爱基督的人将会非常平安的去天国，但在路上你可能会错失一些安慰，因为你从未公开承认自己是属于基督的。或许有的人永无安宁之日，直到你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一生都与他连结在一起。当你这样做并背负他的十字架及其全部羞辱时，你所在的每一个社团都会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心中必静如河水。我已经这样做了，只是我想问所有的会众一个问题，今晚谁摸到了他？哦，或许有些人会在心中说，今晚我凭着信心摸到了他，为什么你不能全然信靠这位命定的救主呢？你会说自己不理解何为信心吗？那是信靠的过程，就是一直完全信靠神子这个人，信靠他的作为、功德和能力。有人以为这种信靠很奇怪，但事实上它真是再简单不过了。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而言，神的真理曾难以置信，但现在他们乃是事实，很难让人质疑。若我们的某个先祖从死里复活来到现在的世界，他有多少事情需要学着信靠啊？他明早会说，在哪儿能找到碎石和铁，我需要点灯。我们会给他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一些小木棍，让他拿一根在盒子上擦出火来。在他相信可以用这种办法生出火来之前，他必须有极大的信号。接下来我们对他说，既然你有火了，下面可以打开开关点燃煤气。他什么也没看见，只闻到一股臭味，令人烦心。他怎么相信光会来自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呢？然而事实就本来如此。爷爷跟我来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你面前的这个镜子，从里面你会看到自己的模样。他会说，不行孩子，那样做很荒唐。太阳会给我画像吗？我不相信有这种事。真的，你没有马也能一个小时驰骋50英里。他会说，我才不信呢。还有呢，你可以跟远在纽约的儿子说话，他会在几分钟之内回复你。难道我们不会让这个老绅士感到惊奇吗？难道他不需要全然相信吗？然而我们不费力气就能相信这些事，因为我们都亲自用过，对他们很熟悉。你们原本对属灵的事很陌生，所以格外需要信心。当我们讲论这些事的时候，你们看起来很茫然，我们说的话让你们感到困惑吧。然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何等简单的事，因为我们获得了新生，与属灵的现实建立了连结。我们有一位天父，我们对他说话时他会垂听。我们有一位值得称颂的救主，他倾听我们内心的渴望，帮助我们与罪恶征战。对于领会的人而言，这一切都清楚明了。愿神的圣灵带领你们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事。若我们都摸到了救主，洗净了罪，得准永远站在他的右边，那该是何等喜乐啊！ 无论我们是谁，也无论我们在地位和才干上相差多大，我们都将满心欢喜的同声高唱新歌，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尊贵和荣耀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